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旧约纵览里面我们相遇。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第二十课的内容，今天会讲解雅歌。在这里的讲解之前呢，我要先祝贺大家，我们因为很快就踏上了旧约这个旅程的第三个的高峰，然后我们就要迈向第四个高峰，也就是先知书的讲解。我们在讲解先知书之前呢，我们会有与你一起的来复习一下整卷全部的智慧书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上一节课，也就是第十九课里面我们学到有关传道书。传道书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生活信仰，当中我们介绍了大纲和内容，以及传道书的神学主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传道书的大纲，主要分为有四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是有关书的名称以及书的一个主题。而第二部分呢，就是一章十二节到四章十六节，是讲到智慧的反省。第三部分是告诫以及看法，是在五章一节到十二章八节里面。而第四部分呢，也就是结论部分，记载在十二章的九节到十四节里面。传道书没有说出作者是谁，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作者。而传道书讲述的古代以色列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展示了信仰怎么样去克胜一些疑惑，当中也讲到一个绝望的光景。但在这种绝望的光景里面，作者却发现了旧约智慧书里面所宣讲的一个丰富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要敬畏神，顺服神，这也是建立人生命的一个唯一可靠的基础，也是唯一的盼望。传道书里面的传道者是指的是哲学家或者是教师。传道书开始和结尾都用了同样的一个格言，表明了传道者的目的。这个的格言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而虚空的意思呢，是指没有意义、愚蠢、空洞或是真气等等。就说人生如果不以神为中心，生活就是变得毫无意义。传道书包含了很多种文学体裁，有诗歌体，有叙事，有箴言和一些简短的默想，但都是指向同一个的看法。这些不同的文体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要敬畏神和享受生活，而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就是当我们先追求顺服神、敬畏神，我们生活上的享受也会跟随着我们。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把次序摆错了，我们先追求享受一个生活，那么神也就会远离我们。而传道书主要的部分呢，有几部分，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部分呢是名称和主题，是在一章一节到十一节里面，是整卷书的主题，就是万物均没有意义。而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个智慧的反省，是在一章十二节到四章十六节里面，讲到万物的定时是明确的表示有不同的时间和人生的季节，但这些都是由神所定立的，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在还有气息的时候去喜乐的行善，在我们劳碌当中得以吃喝和找到满足，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而五章一节到十二章八节是传道者继续的评估人生的一些活动，讲到一些告诫和看法。即使是宗教和财富都没有能够为人生添加一些意义。而九章的二节和一直到九章的二节是总结了八章的九节到九章的十节，这里面也有一个的主题，就是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义人和恶人，也无论是好人坏人，所处的 情况都是一样的，而死亡就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最终都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九章的七节到十节里面讲到，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享受神所赐的生命。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二章的八节里面，在开始的部分是强调了人生是我们难以预料的，而在结尾的部分呢，作者呢就以一首关于衰老动人的诗章作为一个结束，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总是要返回天家，返回永远的家。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神的话语很生动地提醒了我们，我们是要离开这个的世界。而最后呢，是总结的部分，是十二章九节到十四节。作者呢，最后呢做了一个很扼要的总结。他在整卷书里面呢，他说，总意就是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道书的神学主题，传道书教导我们要坦诚面对和克服一些的问题，并且在神里面去找答案，有一个信仰里面的尾声，并且要信靠神。而我们人生的任务呢，就是要好好的活着，享受神所赐的一切。那我们下面呢，在开始第二时刻的讲课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的来学习雅歌，就是你帮助我们透过这卷的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与你的关系，也求主你赐福我们以下的学习时间，我们这样的交托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今天我们讲解的是二十课的内容，有关雅歌。雅歌是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提醒，当中我们会介绍雅歌的大纲、雅歌的内容以及雅歌的神学主题。我们先来看看雅歌的大纲，主要分为有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一章一节到二章七节，讲的是一个爱的强烈的欲望。而第二部分呢，是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讲到爱的失落与寻找。第三部分是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讲到庆贺和圆满。而第四部分呢，是爱的一个焦虑以及圆满，是在五章二节到八章四节。最后一部分是爱的确认和圆满，是八章五节到十四节。我们看一下雅歌的内容。雅歌一开始的一章一节里面就提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虽然经文里面提到所罗门这几个字，但却不一定是指到所罗门做了这一首的诗歌，也很可能是指那些歌是关于所罗门的，又或者是要献给所罗门的一个诗歌，也有可能呢是收录在所罗门的诗歌集里面。因为雅歌里面有很多对所罗门的描述，但都是用第三人称，也就是一个男性的他来表达的。这雅歌的作者很可能是羡慕所罗门的功绩，并且作者本身也是智慧文学传统的一个支持者。雅歌是由编撰者或者是轨迹者把他们编辑成的，雅歌也称为歌中之歌，这个意思呢就是指最优美的歌，也或者是最佳的诗歌。雅歌很明显好像是缺乏一致的连贯性，仿佛是有很多的诗歌诗章交集要成的一个诗歌集。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行文当中又很多的重复，对于人物的角色也有一致的一个刻画。从这些共同的主题上面呢，我们又似乎看到呢，雅歌也有它一定的一致性。雅歌基本上是颂扬按神的形象塑造的青年男女的一个爱情故事。这对的年轻人，他们双方彼此的欣赏对方的美貌以及互相的称赞，就好像一对的夫妻，他们以尊重和忠诚的态度来满足对方的需要。而这卷书里面的中心金句也恰好就是整卷书里面中间的一节经文，也就是在雅歌的四章十六节里面说道，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我们看到雅歌是一系列的一个诗歌，它是讲述的一男一女他们在爱情当中的一个喜悦。但是有关雅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本的书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那么一般来说，圣经学者他们用了三种的一解经方式。第一种的解经方式是预表解经，预呢是预备的预，表是表示的表，是预表解经。预表法呢是很多解经家都赞成使用的。预表就是一种很像原物的东西，是一种实物的教学法，而神就用这种的方法来显明他的恩慈以及他拯救的大能。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些的基督教的解经家，他们开始教导说，没错，雅歌固然是一首男女之间的爱情诗歌，但是它主要的作用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了解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书卷里面中的良人就被视为基督的预表。但是问题是，在圣经里面找不出任何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的看法。这些的解经家他们认为用预表法来解释雅歌，因为他们相信旧约所记载的事件是历史，并且其中的含义也是指向新约相对应的事情，所以雅歌其实就是描述神与他子民之间一个约的关系。第二种的解经方法是寓意解经，这个寓是预言的寓，就是我们是常说的一个讲到小动物的那种寓言故事，就是寓言解经。采取这种寓言法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雅歌的内容呢是有另外的意思。这个意思呢，虽然他们不接受雅歌的一个历史基础，但是他们相信这卷的书是讲述到神和他子民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旧约里面呢，则是表达了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而在新约里面则是颂扬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那这是不是雅歌的原来意思，还是它的象征意义呢？如果我们使用这种的方法，那只是很多时候是按照解释者他们自己认为是可以自由的发挥，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解释。这样的解释法很多时候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去做的。那第三种的解释法是字义解经，这种的方法呢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去解释圣经，是看雅歌呢是神在夫妻之间所设立的一个爱情关系，并且这个雅歌就是神在夫妻里面的一个爱情关系的一种礼赞。这样的解释方法呢，是强调了圣经里面在讲述到有关性关系的时候，是局限在愿意终身厮守的夫妇之间的一个观念。而雅歌里面从它表面的意思来看，雅歌无可否认是颂赞夫妇之间的一个爱情关系，而字义法呢，也是尊重了经文的本意，而这篇歌中的歌需要是按照字面去体会。全书里面是描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就是神所结合并且是彼此委身的夫妻是可以享受何等幸福和圆满的一个关系。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是讲解第二十课的内容，有关雅歌。雅歌是信仰生活的一个提醒。刚才我们已经讲解了雅歌的大纲，雅歌部分的内容，也讲解了有三种的解释雅歌的方法，就是寓意解经、预表解经和字义解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雅歌的具体内容。雅歌是关于对爱的一个觉醒，它包含了男方或者女方这两部分， 而整篇都有一个合唱的回应。雅歌是一些个别的诗歌，似乎都是有近似的一个结构，当中也有一些很少的一些差异。作者在描绘女子就是佳偶的时候，或者是描绘男子就是良人的时候，是描绘了他们的美丽和性感，然后呢表达了一种与对方有一个亲近的愿望。比如说在四章一节到五节和四章六节里面，就先描绘了一番佳偶的美貌，然后在第六节里面则表达了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而有的时候经文呢，就是先对女子做一个描绘，然后呢对情爱的渴望只是一个暗示。比如在四章九节到十一节里面，而这个的次序有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在一章二节里面，作者呢就会先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望，然后才开始进行对双方的一个描绘。在这个的例子里面，你可以留意到当中的一个人称代名词的一个转变，从第三人称就是男性的他表达了一个愿望，在一章二节里面上部分，然后转过来对第二人称就是你的一个描绘，在一章二节的下一部分。可见雅歌是没有特定的情节或者一个布局，它是一首的情歌集，由于个别的一些单位原来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些不同的人称代名词，比如你我他，在不同的在转换着。我们看一下雅歌的神学主题。今天世人很多时候是陶醉在一个性的乐趣里面，而现代的文化更是倾向把性的乐趣与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仰区分或者是割裂开来，但是雅歌却是把人间的性与圣经的信仰去连接起来。以色列人他们承认人性里面的肉体这一方面也是神奇妙创造的一部分，神在起初的时候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人有灵魂体三方面，但是人是一个的整体，不是三个的部分，不是三个部分，乃是人有灵魂体三个方面，但是人是一个的整体。神创造我们分为有男有女，我们大部分人都因此而高兴。在人伦最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在某一方面是反映了神的一个形象，正如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里面，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婚姻关系也是神所设立，为了人类提供了一个最密切的联系。在这样亲密的关系当中，人不需要感到羞耻，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有说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按照这个意义来说，雅歌把婚姻关系带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一个美好光景，夫妻彼此毫无顾忌地去享受之间的一个爱情关系，并且雅歌也见证了两性之间一个互补的关系，有力地评级了现代人提倡的所谓同性婚姻。特别是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一些的国家还希望能够修改他们的宪法，认同同性恋的婚姻是合法的，这本身就是破坏神起初创造人类的心意。我们通过学习雅歌带给我们有更多的反省，那就是婚姻当中有关异性之间在的爱情里面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讲解了雅歌，雅歌的大纲、雅歌的内容和神学主题。雅歌主要有五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 爱的一个强烈欲望是在一章一节到二章七节，而第二部分是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第三部分是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是讲到一个庆贺和圆满，而第四部分是讲到爱的焦虑和圆满，是在五章二节到八章四节，第五部分是五章八章的五节到十四节，也是最后一部分，讲到爱的确认。雅歌它的作者不一定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他写的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有可能这首的诗歌是一位作者他很羡慕所罗门的功绩，并且他本身也是智慧文学传统的一个支持者。雅歌称为歌中之歌，意思就是最优美的歌，也是最佳的歌。表面看来，雅歌好像缺乏一致的连贯性，但实际上我们从行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雅歌里面有很多共同的主题，对人物有一致的刻画，所以雅歌也有它的一致性。雅歌基本上是颂扬按照神的形象所塑造的青年男女的一个性爱、一个情爱的关系，而这一对的青年男女，他们双方彼此的欣赏、称颂对方的美貌，就好像一对的夫妻双方以尊重和忠诚的态度来彼此的满足对方的需要。而经文里面最中心的一节经文，就是在雅歌的四章十六节，也是这卷书的中心金句。在解释雅歌这卷书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的有三种解经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寓意解经；第二种呢，是预表解经；第三种是字义解经。而雅歌里面是常常会有一些的手法，就是先对双方做一个仔细的描绘，然后呢，表示出对爱情的一个渴望。有的时候先是做出一个表示一个渴望，然后才有一个的描绘，并且雅歌常常会有一些人称代名词的不同的转换。雅歌的神学主题主要是帮助我们重新的回到神在创造亚当夏娃时候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当他们没有堕落之前的婚姻是美好并且是毫无顾忌的。雅歌也见证了两性之间一个互补的关系，并且有力地评级了现代人的一些不同的婚姻观点，就是提倡同性恋的婚姻。这本身是破坏了神起初创造人类的一个心意。我们透过学习雅歌，带给我们有更多的反省，特别是对于婚姻当中有关异性的一个爱情关系的一个教导。我们下面有一些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智慧书的内容。我们讲解了智慧书是有关以色列民族的智慧文学，而希伯来诗歌是旧约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文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诗歌体，其中有九卷的书是用诗歌所写成的，就是诗篇、箴言、雅歌、耶利米哀歌、俄巴底亚书、尼迦书、纳鸿书、哈巴古书和西班牙书。而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希伯来诗歌是拉麦之歌。为什么作者要采用诗歌体呢？因为诗歌体方便记忆，并且可以做一个教导，也可以用来歌唱，而且两者都能够抒发感情。希伯来诗歌的普遍特征有平行体、交叉配置法、离合诗也叫字母诗以及重音。而诗歌书包括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诗歌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信仰来说有很重大的贡献。约伯记是处理义人有时也会受苦的问题，而诗篇则是提供了很多古代以色列的诗歌，箴言是提供很多实际的生活指引，传道书则是探讨生命的意义，雅歌主要是描述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爱情。智慧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处理人生深奥课题的智慧论说，当中有对话和独白， 是为了要解决人生最困难的问题。普遍的是持有一种悲观或消极的态度，好像约伯记那样。而另一类呢，是教导和教诲人的，包括有格言和训诲，是对人生一般的观察。通常这类的文学都会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如箴言。旧约的智慧文学是在一个国际的背景下产生的，因为每一个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他们的智慧的教导，并且有他们独特的智慧传统。而古代以色列人也受到他们附近的一些国家的文学影响非常的大，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只会采用邻邦的一些文化元素材料，并不会采用其中的多神观点，仍然会坚持他们的一神论的观点，并且强调智慧的基础是敬畏耶和华。我们今天已经讲解了雅歌和复习了传道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三卷智慧文学。我们先来看看约伯记。约伯是一个面对苦难的人，约伯记的序和跋部分都是一个散文体，而他的正文则是诗歌体，当中包括了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也就是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以及年轻的以利户之间的一些对话，当中最后有约伯和耶和华神的对话。这是约伯记的一个文学框架。而约伯记的主题呢，主要是破除了一个报应神学。另外呢，约伯记的另外一个神学主题呢，是神议论。我们再来看看诗篇。诗篇是古代神子民的诗歌书，诗篇一共有150首。而诗篇的作者有很多的人，包括有大卫、亚萨、可拉的后裔、摩西、所罗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无名氏。诗篇的划分一共有5部分，而诗篇的分类则有赞美诗、忏悔诗、智慧诗、君王诗、咒诅诗和哀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箴言是智慧文学当中第二卷书，而箴言是教导读者怎样过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格言集。这套的箴言，它的目的就是要鼓励读者在神的面前过正直和公义的生活。箴言里面也有它的限制，首先箴言不是应许，其次箴言不是命令。箴言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就是要选择智慧的知道的生活呢，还是选择一个愚妄之道之路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告诉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顺利地爬上了这第三个的高峰，以及我们在当中懂得如何在智慧文学里面更好地把握和你之间的关系，能够一同地得着智慧的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领我心。